今日的讲道经文是以赛亚书25:8，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今日我们有黄慧权牧师为我们证道，讲题是死亡别狂傲，有请 Pastor Ram。
在香港1980年代的时候，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死亡别狂傲，这个作者苏恩佩姊妹，她是在1937年离去出世，60年代初她被诊断有这个甲状腺的癌病，他的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信靠住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胜过死亡这个事实。在当时他与这个癌病长期离去搏斗，他从不示弱，他在不同的地方来去侍奉，他去过台湾，他去过美国，最后他在1973年他回到香港，他和蔡元云医生创办了这个突破机构，当中他更加来去创立突破杂志和突破少年，我想当中有很多中年以上的弟兄姊妹都看过突破杂志，不用举手。突破少年当时他的生命在整个的青年工作，在整个教会里面有着很大那个的影响，他更加在死亡别狂傲这本书里面，他讲述了他自己面对癌病的个心路历程，当中他用这一节的经文，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别狂傲是他最后一本的遗作，在1981年你去写成，跟住佢喺1982年4月11日嘅复活节，佢安息主怀。我哋唔系用一个忧伤嘅心境去纪念呢位姊妹，而系我哋更加要用一个信靠我哋嘅主一个心境，你去睇佢嘅一生。他的见证，他的见证一路流传到今天。我曾经在突破机构侍奉10年，当中看到很多人因着死亡别狂傲而参与这个青年的运动，关心年轻人。突破机构今天继续在香港来去他的侍奉，弟兄姊妹同样，今天无论你在什么年纪里面，相信我们都会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着不同的人给我们不同的影响。他在这本书里面有两句我们常常引用的说话，与其就坐黑暗，不如燃烧自己。他叫我们不要怕黑暗，我们不要经常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惨， 我们应该用自己在信仰靠着主复活这个恩典，靠着主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去燃烧我们的生命，为主做见证。跟住还有一句，死事不难，活下才不容易。弟兄姊妹，我好想藉着今日在以赛亚先知书二十五章里面，我们去看看，我们认识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经文里面他所讲的，他举出了上帝将来他会为我们预备的什么，以至到今天我们同样会面对苦难。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面对苦难，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更加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要找得紧，主已复活，他胜过死亡，让我们今日不单止只是在这里感恩主为我们死，我们更加要纪念主为我们复活，更加我们要实践用信心来去经历，凡信他的人必得着永恒的生命，将来我们在天国的筵席里面，你与我都会有份。我们进入经文之先，再一次同心祈祷。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是一个永恒创始成终的上帝，我们不是习惯回到这个圣殿当中，我们不是习惯来去唱一些诗歌来去歌颂你，而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确信你是掌管万有的王，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感恩有你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恳求圣灵开我们众人的心灵，让我们放低一切的忧虑，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将你的话听进我们的心灵当中，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再得着安慰，再得着激励，向前为主做见证。求圣灵开我的口，能够将主你的话讲解明白，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去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经文这一度开始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这节经文是讲到以赛亚先知他对耶和华上帝来作出一个的颂赞，而这节经文正正在他四个颂赞之中的第三个，由以赛亚先知书二十五章第六节至第八节，我们看到他当中有四个的颂赞来去表达上帝为我们的作为，为当时的犹太人，当时以色列民他们所行的作为。我们先去看第一个的作为是公义，我们看第六节这个经文，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金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金，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这里讲到一个筵席，这个筵席不是写几多道菜，而是写了用最好的和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来在当中，来去让每一个进入去的人来去享用。这个筵席是指到天国这个的筵席，这个天国的筵席是在指到在上文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三节那里所讲到一个的核心那种的价值。而特别在这节经文里面一开始，在这山，这个山同样是指向在以赛亚先知书第二十四章那里二十三节所讲的锡安山。这个筵席不是单单给旧约那些的 上帝的子民来去享用。在这里讲到万军的耶和华必为万民，他掌管万军，他掌管万有，他更加是为到万民，是为到当日的旧约的信徒，为到新约的信徒，为到所有凡相信他的人，包括你和我，将来都可以享用在锡安山这个摆设这个的典籍。我们再看第二个耶和华他的行动是毁灭。毁灭有三方面，这个都是记载在第七和第八节当中。我们先看第七节，这个毁灭第一个的动作就是要除灭。他说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面的帕子。这个除灭是代表着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是解吞吃吃晒所有东西，骨都不剩，要吞吃。吞吃什么呢？这里我们会看到下面讲到就是这个帕子。这个帕子是形容着在当时一种属灵那种的蒙蔽。这个属灵蒙蔽亦都可以再带出一种的，就是说有死亡，有悲哀，有那个的羞辱里面。全句这个句子是讲到耶和华在锡安山当中，他必定吞吃这个的死亡，他吞吃那种的羞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十五节，他特别引用去讲论到当时犹太人和信徒他们那种的处境。临后第三章第十五节，然而直到今日，每逢中毒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第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度引述，他说原来当时在新约那班的犹太人，那班上帝的子民，他们同样有一个被蒙骗，他们被属灵那种的蒙蔽在他们的心灵当中，但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他们几时回转向上帝的时候，这个死亡的帕子就可以拿开了。属灵的蒙蔽是讲到当时他们怎样离弃上帝。今天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帕子遮盖我们的眼目？有。我们很多时都被世俗将我们拉走，我们很多时都被世俗的事情缠绕。有时我们在病患当中，我们会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今天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有主的复活。主的复活会再次提醒我们，耶和华上帝在锡安山必为我们摆设筵席。我们再看第二方面，第二方面的毁灭是吞灭。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这里讲到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里很简单很清楚讲到这个他是讲到耶和华上帝他的能力。同样我们可以引申主耶稣将来他同样会吞灭这个死亡。这个对当时的子民是将来，对新约的信徒已经是一个的事实，对今天我们更加我们要确信这个主已经吞食死亡，他从死里面来去复活。我们再看第三方面的毁灭是除掉。在第八节下个的经文里面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这里再一次强调这一个恩典不是单单给以色列，是普天下所有凡信靠他的人都会除去这个的 羞辱。第七、第八節呢度強調咗上帝佢嘅國度、佢嘅筵席、佢吞滅束縛人嘅死亡、佢擦乾個人嘅眼淚、佢除去人嗰個嘅羞辱。佢更加強調，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上帝的能力出於祂的話語，我們要感恩。今天我們有聖經，有上帝的話語，我們在當中，我們要感謝主留下祂的話語成為我們這個的祝福。祂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依句的經文，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四節這裡，他同樣引述了這一句的經文。在臨前這裡講到，就是說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是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這裡講到那時，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复活应验了以赛亚先知书二十五章第八节这一个的预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找得紧，我们要找紧这一个上帝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那个预告。主已经复活了，彼得、保罗他们已经经历过主的复活。我们会再看到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讲到死被吞灭一个的事实。今天我们没有见到主复活，但是我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有信心来去领受主已经复活，主已经胜过死亡。今天我们可以再从这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七节，我们看到保罗他很强调哪一个去得胜吞灭这个死亡呢？他说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主耶稣基督三个不同的意思在这节经文里面很清楚。保罗在这里你去感谢我们的上帝，这个的地赛亚，这个救恩从他而出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这个更加带给我们清楚引导去在这个的以赛亚先知书二十五章第八节，这个他是指向主耶稣基督，预告他会吞食死亡。今天主已经吞食死亡，因为他已经复活。耶稣基督吞食死亡经过两个不同的阶段，到一个阶段耶稣牺牲来去受死。我们看看在彼得前书三章第十八节，这里讲到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这里讲到一次，一次原本是讲到独立的行动，是不会再重复的，是不会改变的，它是一个永远有效的。这个一次就是指住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去牺牲，它完成了一个完全的献祭。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犹太人，当时上帝的子民，他每日都要献祭，他将祭物，他们要去到这个会幕里面，会去到圣殿当中，他要带着这个的献祭的牲畜去到祭司的面前，藉着祭司将牲畜来去献祭。
但是这些献祭都是暂时，这个献祭他们每天重复都需要做，但是主一次的献祭成为一个永远的献祭，一个活祭代替这个的死祭，以无罪代替有罪而受苦，而主祂义代替不义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靠着主死亡复活，我们能够去到上帝的面前，去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来去歌颂敬拜祂。耶稣吞灭死亡第二个阶段，就是耶稣的复活。彼得前书三章第十八节继续讲到，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第一句我们很容易明白，按着肉体说，上帝主耶稣基督他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死，他的肉体是被钉死，是被人这些血肉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因为罪而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按着灵性说，这个是原本指在灵里面，在圣灵的里面，主耶稣基督他藉着圣灵，藉着圣灵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复活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好像主复活一样，当主再来的时候。但是有很多人去质疑，你们怎样证明到主真的复活？当时新约信徒同样会质疑彼得，质疑保罗，但是彼得在跟着的经文里面第十九节，他藉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来听。我们去先理解一下这节经文几个的词汇。传道这里是讲到宣讲的意思，耶稣去到这里来去宣讲，他去到哪里来去宣讲呢？去到这个监狱，这个监狱原本的意思是指阴间。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会看到不信主的人，他的灵会去到阴间这个地方。很简单，我们会从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拉撒路他的复活，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这个的记述就讲到阴间，有亚伯拉罕的怀中，又在阴间里面的这个财主。主去到这个阴间当中，去到这些灵居住死亡不信主的人的阴间里面，他去宣告他胜过死亡，他已经是复活的主，他胜过死亡的毒钩。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真的明白主真正的复活。而特别如果你再看这个经文里面，他特别讲到在挪亚方舟那里那个这班的死亡，这班人，因为我们知道在挪亚方舟那个的结果是怎样，只有八个人信耶稣，所有全世界被洪水毁灭的时候，所有当时不信耶稣的灵就去到阴间当中。耶稣特别彼得在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他特别要去到这一班当时是全部最多人不信的记录里面，主去到那里告诉他们，我胜过世界，我胜过死亡，而讲述上帝那个的大能。而彼得更加在这个第22节这里，他强调主去完那里之后，去到阴间宣告他胜过死亡之后，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右边是代表着上帝的权柄，更加代表着喜乐那个的地方。耶稣基督受死 三日復活。
这个今日我们要确信。当中有未信主的朋友，你们要确信，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抓住这个的确信，你们应该要再行前一步，
你去领受这个复活的主给你们这个的恩典，
以至到这个筵席，先知所讲的在锡安山的筵席，
我期望有份见到你们在当中，
我相信我一定去到，
我担心是你去不到。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彼得他那个的确信，这个确信带来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真正死亡，他是真正的复活，
因为彼得他亲身见到主被钉死，
他三次不认主，今天他愿意以他亲身的见证，见证着主的死亡，见证着主的复活，他写在彼得前书当中作一个见证。主复活之后不是立刻升天，主复活之后在地上逗留四十天，然后他是升天，他再跟他的门徒说，我怎样升上去，将来在橄榄山这个地方我怎样再回来。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记述主的说话。我们继续看二十五章，翻翻去以赛亚先知书二十五章第九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一节经文一开始同样是讲到到那日，这个那日就是指向着以赛亚先知书二十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那里所提的。究竟这里是讲什么呢？原来二十一节至到二十三节这里呢，是描述着耶和华在锡安山里面，他在耶路撒冷里面作王，一个描述最高潮最高峰那个的描述。我们去看看这一节的经文，二十四章二十三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里讲到预告主再回来的日子，必然在耶路撒冷这里你去摆设这个筵席，他作王，他在当中审判万民，他当中要将以信主的人再一次从死亡当中复活，带进去这个永恒这个筵席当中。这里特别提到日月天体为神明，这里描述着当时有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们将日月当为一种神明这样来去敬拜，但是万军的耶和华在荣耀里面，这些的神明他们都黯然无光，因为主的荣光在他们当中，主的荣光是遮盖整个万国萬有的人。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特别会看到很短一个的经文里面，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 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先知再一次预告我们一起，在短短这节经文里面，他重复了两个不同的描述。第一个描述，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一个是很大的信心在等候。第二个是讲到他的救恩，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是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在等候主的过程里面，我们必然要有这个的信心，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不要患得患失。这样这个称颂源自于等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等候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一个称颂，我们就不会珍惜在我们信仰里面所经历上帝那个的恩典和救恩。如果我们没有苦难，我们没有病患，我们没有痛苦，我们更加不会明白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经历死亡，经历复活，经历永生这个的现证。第九节继续来去颂赞的，就是讲到必拯救我们的上帝。而第三个颂赞，必向仇敌施报应的，一个很特别。以赛亚先知在这里颂赞必向仇敌施报应的上帝，我们好像经文里面看不到，但是原来不是。我们去看第十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报应的上帝，他是怎样来去，他是信实的，他不改变。我们去看看第十节究竟讲什么。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这山上是代表着锡安山，是回到24章第23节那里，耶和华在锡安山摆设筵席。这个同样是回应着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和门徒所说的，当时耶稣基督带着门徒是在这个的耶路撒冷对面来去升天。我怎样升上去，怎样就在这里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锡安山是我们盼望期盼天父再回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地方。他的手按在这个锡安山上是一个颂赞。跟住是经文里面，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这个是讲到上帝耶和华他一个的应许，他要去践踏这些摩押人，他要向当时的以色列余民一个的应许，我必定向你的仇敌施行这个的报应。我们看看上帝为什么要向这个的摩押人来施行这个的报应呢？我们先看以赛亚先知书十六章六节，他说我们听说摩押人的骄傲是极其的骄傲。在第十六节这里更加讲到呢，就是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空虚的。第七节，因此摩押人为摩押哀号，人人都要哀号，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切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这个是在十六章第六第七节所讲到上帝要惩罚摩押人那种的处境的描述。究竟上帝为什么要惩罚他呢？为什么要到最后锡安的筵席都不让他入来呢？我们看看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第23章第三节，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你们的子孙
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一节经文很严厉一个的惩罚，十代哦，过十代你计落去点计呢？十代的子孙是几耐？这个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即是说他们永远摩押人、亚扪人，他们都不可以进入去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幕里面去朝见这个上帝。原因是什么？下面这一节经文，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哇，上帝好记仇啊，上帝好小气。不是，上帝是公义和慈爱，上帝爱他的子民。这班摩押人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经历在荒野里面，但是这些摩押人他没有食物和水来去帮助上帝的子民，以致到上帝向摩押人施行这个的审判，直至到永远。甚至当在以赛亚先知书25章、24章讲到将来在锡安山这个地方设置筵席的时候，他们都不可以进到去上帝的恩典当中。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那种的提醒。上帝特别引用摩押人，其实这个同样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不单止摩押人，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救主的人，他同样好像摩押人一样，不可以进到上帝的筵席。从这个这样的记载，我们更加看到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我们更加看到上帝那个的信实。上帝这个信实是他讲过的事，他一定会成就，他不是讲过就算数。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今天未成就，是因为上帝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恩典临到众人的身上。好像当日以赛亚先知书在旧约里面所预告的，在新约保罗、彼得所有在新约的记载的使徒，他们见到主被钉死，主复活。今天我们同样要找紧圣经所讲的主已复活。希伯来作者在9章27节，他讲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上帝讲，希伯来作者只是再转述上帝所讲的。摩押人，你的后代超过十代，你都永远不可以进入去我的会幕当中，你不可以来到我面前敬拜，唯一靠着主的恩典。所以希伯来作者在第28节继续讲，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那是为拯救他们。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很有属灵的意思，这个属灵非常之深。他讲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并与罪无关，当时已经是不再需要靠主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讲到已经信了主的人，未信主的人根本都在当时主再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接受主这个救恩，因为你已经好似洪水当中所有不信主的灵
他们已经在阴间当中，他们已经是没有再机会来去接受主的救恩，因为他们已经死亡，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没有接受主的恩典，主回来的时候他们再没有机会为他的罪来去施行领受赦免。这次经文很清楚，并与罪无关，你未信主的到时不得再敲门，主啊主啊，让我进入你的筵席当中，你是无份，乃是要拯救他们。我们一班已信主的人，在主第二次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永恒的筵席当中。这个观念是保罗、彼得一班使徒在新约里面经历主的救恩的亲眼见到他们所立的一个的心念。所以保罗，我们看回这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保罗就有这个的信心来去嘲笑死亡，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个毒钩是指到罪，死亡和罪是黏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一节经文少了这个毒钩的时候，同样没有讲到主真正的复活，同样没有讲到这个罪得赦免这个的恩典。保罗提醒我们，罪、毒钩、死亡因着主的恩典，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五十七节这个经文同样在苏恩佩姊妹的遗作死亡别狂傲当中，我们看得到他同样用这节的经文，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苏恩佩姊妹这个的书名不是他作的，他是借用英国一个的诗人 John Donne 约翰多恩1572至1631，他是当时在英国一个非常出名一个的诗人，他是一个圣公会的会友，他是一个的祭司，换句话说他是我们一个弟兄。他写了这一首诗 Death be not proud， 死亡别狂傲里面，苏恩佩将这首诗歌翻译成中文，这个叫做十四行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叫十四行，我数来数去搞来搞去都搞不到为什么他是十四行、啊、中文是这样翻译，我引述前一段，死亡别狂傲，终或有人称你声势吓人，然而并非如此，那些你自信可以推翻的人是不灭的。可怜的死亡，你未能杀我。这个诗，这一段的诗所背后那个的意义来自于这段的经文，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回到圣殿当中，大家记不记得主席
宣召第一句是讲乜嘢？今日是耶和华所设定的日子，最紧要后面，你们要高兴，你们要欢喜。今日主人诗人所讲的是一个预告，预告主耶稣基督是今日复活。我们今日是守上帝所设定耶稣基督成就他救恩，在十字架上面救恩这个复活的日子。我们高兴欢喜不是回来你见到你的弟兄姊妹，而是你回来见到主已复活，带给我们进到去这个永恒的筵席当中。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不需要再守安息日，昨天是安息日，但是我们今天是主的日子，主复活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再一次地去宣告，我们回到圣殿当中，我们要高兴，我们要欢喜，因为主设定的日子，今日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要面对疾病，面对病患，面对死亡，但是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不要吝啬，因为在死亡，在忧伤当中，我们分离那种的眼泪，因为主耶和华必定会抹去我们的眼泪，他更加会让整个世代里面万国万民凡信他的人除掉这个面对死亡那种恐惧那个的羞辱，因为这个是耶和华说的。而在第九节，我没有打出来，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是耶和华所设定的日子，你们在当中要高兴，要欢喜。我们今天，我们要高兴，要欢喜，每一个主日回到圣殿里面，这个是我们等候一个的集体见证。我们等候什么？等候主再回来，主再回来是将我们带进去这个永恒的筵席，锡安山所预备的筵席，是我们最高兴，我们欢喜那个的筵席。我们不是单单去等候我们圣诞节，我们的圣诞聚餐，我们不是单单要等候我们明年六十周年纪念，我们同样有我们的庆典那个聚餐，我们更加要等候，更加要高兴欢喜来去等候主耶稣基督再回来，带进去锡安山这一个的聚餐。我的分享停在这里，让我们藉着恩主成为我们众人永恒生命这个的信靠。